录，新约启示录。我们还是翻到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帖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可以说是我们这一系列特会最后的三个晚上。我们一同在一起来看教会的预言和教会的前途。那么我们这一次，连这一次一共是20次，我们从以弗所教会开始，然后我们一直看到老底家。那么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跟后天晚上，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要继续来看腓拉帖菲，同时呢最后我们要提到老底家。那么因为这一段的史料可以说是不是在平常的教会历史里面能够找到或者读到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三次的特会，就是这三次的聚会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50年来许多人收集了不少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历史的资料。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腓拉帖菲和老底家，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更清楚。那么我们说过，这个腓拉帖菲呢，我们曾经一度以为是从19世纪开始的，那是根据50年前的史料，所以呢，我们很自然的从19世纪开始算起。但是呢，根据我们这50年所找的比较新的资料，我们可以说，实在说来，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腓拉帖菲呢，严格说来，应该是从12世纪开始，先是在谷中的弟兄们中间，所以我们特别说到谷中的弟兄们，他们怎样的彼此相爱，他们怎样的没有弃绝主的名，还有他们怎样遵守主的道，同时他们怎样遵守忍耐的道，还有我们看见过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神使他们来在他脚前下拜，而且呢我们也看见神实在是爱他们了。那么同时呢，他们也遵守忍耐的道，所以我想我们已经看见过谷中的弟兄们，这一班弟兄们大概是散布在阿尔卑斯山山谷里面，包括意大利，包括法国，包括瑞士，那么这一班的弟兄姊妹，那是这一班的这谷中的弟兄们，他们有好多好多的名字，因为他们自己只称自己是弟兄，那么别人呢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所以就用各种各样不同的名称来形容他们。那最平常的就是谷中的弟兄们。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名字。我想呢，我们不需要一个个再来看。比方说，一个是谷中的弟兄们，还有里昂的弟兄们，也是指着他们来说的。那还有意大利的弟兄们，也是指着他们说的。瑞士的弟兄们，也是指着他们说的。还有个叫朗巴迪弟兄们，也是指着他们说的。还有使徒的弟兄们，也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是个统称， 他们大概就是神把它隐藏在就是在山谷里面，然后我们看见过神实在祝福他们，给他们敞开的门。有一度在欧洲没有几年之内就有80万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说过，从德国如果你要到意大利去的话，你不需要找旅馆，你每一个晚上都可以住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你看神怎样的借着他们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是在逼迫底下，那可以说是在这个罗马教会可以说高压的手段镇压底下。你看见吗？能有这么多人蒙恩，有这么多人来为主做见证，那就应验了主的话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那比较这个谷中的弟兄们和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或者说和加尔文的改革运动，或者说和斯温格利的改革运动，你就看见有很大很大的不同。马丁路德、加尔文多多少少是得着世上君王的帮助，世上贵族的帮助，世上权势的帮助。但是呢，你看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不止什么也没有得着，他们在世界上是贫穷的，是赤贫如洗的。所以他们有一个称呼，就是这些人呢乃是他们是赤贫的基督徒，跟随了一位赤贫的基督。他们所跟随的就是赤贫的基督，是一贫如洗的基督。那么这些人呢也是一贫如洗的，所以这是他们的特点。但是看啊，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神能够借着他们给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的的确确是弟兄相爱。那么你看见那些犹太一会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还是说谎话的，他们的的确确神让他们来到他们面前下拜，他们一定要承认，他们除了反对尼格拉党的教训和行为之外，他们可以说是道道地地不折不扣的基督，连他们的敌人都要佩服他们。所以你就知道主实在是爱他们了。所以从12世纪一直到16世纪，那么等到改革运动起来以后，那本来这些在地下的基督徒，现在呢他们就浮到地面上来，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和整个的各地的改革运动中间神的儿女就汇成一流。那么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你再分辨不出来他是不是这个谷中的弟兄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可以说因着寻求和弟兄姊妹交通，他自自然然就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就融合成为一流。那么我们说过，这班弟兄们的贡献非常的伟大，因为他们影响了约翰胡斯，约翰胡斯呢就影响了马丁路德，所以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不止如此，是他们中间的人带领 John Towler， 就是约翰涛勒弟兄得救，那可以说是最大的奥秘牌。那么因为他是最大的奥秘派，所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就得着他非常非常多的帮助。我们这有两个奥秘派，一个奥秘派就是约翰涛勒，德国人，是影响了马丁路德，还有一个就是劳威廉影响了威斯里约翰。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你讲的因信称义，讲到因信成圣，那么你看这些人他们所得着的亮光，那许多时候呢你看都是从这些人身上得着的。所以可以说神借着两个人帮助了马丁路德，一个是约翰胡斯，还有呢一个是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John Towler， 就是约翰涛勒，可以说最大最大的奥秘派。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知不觉马丁路德也间接的得着他们的帮助。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后来呢在波西米亚，就是今天的捷克斯拉夫，那么那里有一班弟兄们称作波西米亚的弟兄们，那么后来也有人称他们做联合的弟兄们。他们在15世纪的时候，他们一同在森林里面读主的话，然后他们得到了然后他们看见说这个 是他们看出来的。他说教会历史的堕落是从君士坦丁开始的，因为自从君士坦丁给教会一个带着毒的拥抱，那个拥抱是带着毒的，是有毒的，那么自从那个又开始，教会就堕落了。所以呢，现在他们看见说，既然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就愿意回到什么？就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站在神所要叫他们站的立场上，他们来聚会。所以他们就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和罗马天主教没有关系。那么这一班人他们是得过约翰胡斯的帮助，但是他们认为说，约翰胡斯虽然他穿着这个祭司的袍子，穿着神父的袍子，他希望能在体制内改革，但是没有希望。因为现在你看见吗，如果是教会的话，教会应该能听见圣灵的声音，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组织，一个庞大的宗教机器，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就没有办法支配了。因为凡属乎神的就一定听从圣灵的声音，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是在那里喊破了舌头，你看见教会的良心不会被唤醒的，因为圣灵的声音才是教会的良心。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神借着众肢体所发出来的那个声音他听不见了，那么你看见说，这个是道道地地已经成为巴比伦了。就好像当时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么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犹太的，乃代表整个的犹太教，到了最后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主反而在营外受苦，城外受苦。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看准了，现在他们明白了，如果你继续留在罗马天主教里面，这条路是永远走不出来的。反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的民啊，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意思就是从巴比伦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联合的弟兄们，或者说波西米亚的弟兄们，那么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所以不要忘记，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就是从捷克斯拉夫，今天的捷克斯拉夫，那么包括古时候的波西米亚，包括古时候的摩尔维亚，那这一班弟兄们你看见吗？他们起来跟随主，那么他们起来做主荣耀的见证，那么他们的的确确你看见是非了铁非，那么主也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有400多个地方聚会，那不止如此，而且我们看见说他们大概有15万到20万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主实实在在做了奇妙的工作。那我们怎么知道主与他们同在呢？因为教皇曾经打发军队5次要去镇压他们，所以不要忘记，他们真是在捷克斯拉夫，你知道他们真的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说过他们在森林里聚会啊，到一个时候他们实在觉得聚不下去了，因为你看见吗，他们是把十字军的办法，本来这个十字军呢要去远征的，要去打耶路撒冷的，结果这些人呢，他把教皇呢就把他们调来专门对付这些波西米亚的弟兄们，或者说联合的弟兄们。你看见他们实在遵守主忍耐的道，你不错，这个谷中的弟兄们受尽了摧残，这些弟兄姊妹也是一样。那么到了一个时候，他们觉得几乎不能够生存了，主的话说你们要从一个城逃到另外一个城，所以到了最紧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他们说我们现在是主的时候，要我们出去，要把我们打散了，现在呢我们不是要到全世界各地去找我们的聚会，我们现在要到全世界各地去找我们的弟兄。虽然他们在历史上可能和我们不一样，但只要他们是爱主的，我们就要去寻找他们。所以他们曾经有一度打发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到全世界各地，到欧洲各地去寻找弟兄们。所以你看见他们实实在在是 活在飞来贴飞的光景里面。所以这一段历史我们